事情真的越来越复杂了。飞渊不禁想，难道是我误入了歧途？俗话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是道人心叵测呀。仔细想来，张司令的疑点被一丝丝的放大，比如那天晚上验笔记，他不请自来，而且也是他首先发现吴志国的破绽。昨天晚上，张司令又来电话表示肯定是吴志国。越想心里越是黑暗呢。本来，自吴志国连发三枪把二太太打得脑浆四溅后，他摇摆的天平一直倾向于李宁玉。但最让他信任的顾小梦又那么坚决地否认他。连日来明察暗访，真正令他放下心来的只有顾小梦一人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值得他信任的人不支持他，甚至不惜指控司令来捍卫李宁玉。再想想，张司令喜欢舞文弄墨，临摹功夫恐怕也在他人之上。这么想着，飞猿就有点坐立不安起来。午饭前，飞猿带着王天香突击拜访了张司令，先在他的办公室闲坐了一阵，然后又嚷嚷着要去他府上看夫人吃家宴，总之要看看你平时有没有在练字。张司令是个老举人，家里文房四宝一应俱全，墙上挂着名人说话和自己的得意之作，一副对联儿。上联是天上行星，地上立人，下联是寺里藏龙，画里藏虎。毕竟是老举人，书法有度，横如刀，竖如剑，遒劲的笔法有点魏碑体。字里藏龙，这意思太暧昧了。飞猿看了心里烦得不行，吃了饭就匆匆返回酋庄。他当然不希望司令心怀鬼胎，但司令给人的感觉有点奶壶不开提奶壶的意思。回来跟吴志国聊，后者多少宽慰了他。吴志国认定司令是绝对可靠的，老鬼绝对是李宁玉，无需再去怀疑其他任何人。吴志国甚至发誓说，明天晚上就可以见分晓。如果不是李宁玉，我吴志国情愿搭上一家人的性命。吴志国有老婆，三个孩子，还有老母亲，愿意用五条亲人的命做赌，这个赌注下的也够大够狠的。李宁玉敢吗？带着这个想法，飞猿准备再跟李宁玉过过招。雨过天晴，小草湿漉漉的，绿得发亮，东楼的地基高。飞猿出门抬头一看，只见李宁玉坐在阳台上翘着二郎腿，好像挺享受的。过来看才发现他在画画，画家画笔素描笔都挺像回事，好像事先准备好的。其实呢，是前狗尾的遗物。事后白秘书告诉飞猿，钱虎义的女儿生前在学画画，死后一幅画具依然挂在她的房间里，也就是金生火住的房间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金生火说起了这个事情，李宁玉当场要求把东西给他，说他小时候也学过画画，现在无聊，想用画画来打发时间。李宁玉画的是山坡上的两棵无名野树，飞猿看他画的有些样子，夸奖道，不错嘛，看来你真的学过画画啊。李宁玉不抬头继续画，一边说， 这下你就更有理由怀疑我在偷练物质国的字了。飞猿一时不明白他说什么。嗯，为什么？李宁玉示范性的在地面上画了株小草，解释道，因为写字和画画都是线条艺术，如果我能临摹山水，临摹个字就更容易了。飞猿笑着说，啊，然后你要告诉我，如果你是老鬼，在盗用吴部长的自传情报，你就不会在我面前暴露你会画画，是不是？李宁玉啊，我觉得你真的越来越爱说话了，跟前两天不一样。这说明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李宁玉停下了笔，看着飞猿。是你来找我的，如果你嫌我话多的话，我不说就是了。说着回房间，躺在床上继续画。飞猿跟到了房间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李宁玉，你家里有几个人？李宁玉不理他，他又继续说，你是不是老鬼？明天晚上就见分晓。如果是，现在承认，我只拿你一个人问罪，否则我要灭你全家，一个不剩，包括两个孩子。李宁玉说，明天你就会知道我不是老鬼。李宁玉有丈夫，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，儿子7岁，女儿5岁，家里还有老家带来的佣人，跟了好几年，也是有很深感情的。这都是飞猿回到东楼后王天香跟他说的。王天香还说，她丈夫是个报社记者，看上去白面书生一个，脾气暴躁，经常打李宁玉。今年春节有一天，李宁玉在单位值班，不知道为什么她丈夫到她办公室把她打得头破血流。从那以后啊，李宁玉就不回去住了，住在办公室，后来在单身宿舍找了间房子住。哦，房子啊、哦，孩子也不要了？不，她中午回家。王天香对李宁玉似乎很了解，她丈夫、在北区上班，中午不跟她回家，太远了。李宁玉中午回家看孩子，每天都一样。飞猿还想说什么，突然听到话筒里传来了白秘书挑战的声音。
李宁玉，你那么牛哄哄的，我以为喊不下来你呢。
飞猿没有想到白秘书还会把李宁玉喊下来，再喊你下来就是要出口气。这回白秘书可不是好惹的，见了人脸拉得老长，面对李宁玉冷漠的目光也不退却，继续挑衅地说道，
你不要以为你走得出这儿，事情不说清楚你是出不去的。
李宁玉惜字如金，
我无话可说，但你必须说。我说什么？招供，如实招供。是飞院长安排你叫我招供的，还是王处长？是我自己，怎么不行吗？当然不行，你没这资格，资格不是你定的，也不是你定的，你跟我一样都是老鬼的嫌疑犯。放屁，现在只有一个嫌疑犯，就是你。那就把我抓了，把他们都放了，包括你。会的，你看好了，会抓你的。
听到这儿，飞猿哼了一声，他的智力玩不过他的。王天香早就愤怒在心，听飞猿这么一说爆发出来，对着话筒骂道，谁叫你审问他的？飞猿笑着说，我还以为是你呢。王天香说，怎么会呢，飞院长，我觉得李宁玉不像，我还认为是吴志国。飞猿立起了身，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，我知道你是怕吴志国不是，出去了给你穿小鞋，别怕啊，你是我的人，他敢吗？丢开这个顾虑。 你会觉得吴志国还是不大像的。飞猿认为，如果吴志国是老鬼，他死不承认，还想找一个替死鬼，最值得他找的人选应该是顾小梦，因为他父亲是汪主席的红人，把他害了价值很高，对外可以搞臭南京政府，对内可以叫他父亲对当局产生不满。其次是张司令，第三是金生火，他们的位置都比李宁玉重要。李宁玉只是一个小科长，搞掉他意思不大。飞猿看着窗外，像是自言自语。下午我们从城里回来，我又找吴志国聊过，试探性地告诉他有人在指控张司令，他绝对否认。如果他是老鬼，不应该这样，他可以顺水推舟或者含糊其辞的。王天香小声说，可李宁玉要是老鬼的话，在吴志国以死来指控他的情况下，他也该承认了，哪怕是为了救两个孩子。
是啊，
飞猿转身感叹，按说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始终下不了狠心对李宁玉用刑啊。王天香讨好地说，那就用刑吧，有些人就是不识相的。能够用智力取胜，乐处更大。飞猿饶有兴致地说，我们再打一张牌吧。这张牌打得怪，完全是不按常理的。吃晚饭前，飞猿通知王天香，今天晚饭不去外面招待所吃。飞猿说，狗急要跳墙，兔子急了要咬人，只剩最后一天，我们还是小心点好，别让他们出门了。老鳖今天到现在都没来，我估计他晚上可能会来，万一他跟老鬼在餐厅里秘密联络上了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于是就安排食堂送饭菜上门。吃完了饭，飞猿要求大家在会议室集合，又是开会。人早早到齐，飞猿却迟迟不来。终于来了，却不是一个人，还带了个人，谁？吴志国。死人复活了，让大家目瞪口呆，包括王天香。也不知道飞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飞猿当然会解释，他神乎其神地说，
大家不要奇怪，吴部长不是死而复生，他是死而不遂，他想死，割破手腕，写下血书，准备赴死就义，但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，就是割腕自杀是要有条件的，要把割破的手腕放在水里，当然最好是热水，这样血才能不止的流，血尽命止。吴部长割了手腕，就睡在床上，看着血鼓鼓地流出来，闭上眼以为死定了，其实当他闭上眼，伤口就慢慢地自动闭合了。血有自动凝固的功能，这个我们大家也许都有体会，有伤口开始会流血，慢慢的也就不流了。命不该死，想死也死不了。吴部长，你的命大呀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能够亲眼看见老鬼束手待毙，也算是你的后福吧。飞猿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开场白后，又告诉大家，等一会儿还要来一个人。谁呢？张司令。飞猿说，我们的行动快要结束，张司令规定的时间已经剩下不多。老鬼至今不现是我的无能，但这是一局必赢的赌局，
我也没有什么难过的，难过的该是老鬼。等明天，我们把老 K 等人一网打尽，
我就不相信你还能藏下去啊！
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那时候我要杀你全家的。这就是罚酒，是你不肯自首的代价。我设一个极限时间，今晚12点。用张司令的话说，之前都是机会，之后莫后悔。说张司令，张司令道。张司令踏着夜色而来，脸上似乎也蒙了一层夜色，阴沉沉的，透露出老相和凶险。他环视大家一圈，最后瞪眼吴志国，似乎想说点什么，被飞猿打断。飞猿担心司令不知情说错话，抢先说一通，大意是今天请司令来开一个总结会，把几天来的情况向司令做个汇报。这是一个事无巨细的汇报，飞猿把他几天来了解和隐瞒的情况悉数端上桌面，诸如他如何在对面监听这边的谈话，他听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想到了什么，遇到了什么，实话实说，和盘托出。于是吴志国的笔记，还有他对笔记的自我辩解，金生活最初对顾小梦的怀疑指控，后来又对李宁玉的落井下石，李宁玉对白秘书的怀疑，和他对吴志国血书的反驳，吴志国对李宁玉的誓死指控，顾小梦对李宁玉的绝对捍卫，组织上对白秘书的秘密怀疑等等。总之，大家这几天在私下里说的、做的、闹的都端上桌，明明白白，无所顾忌，毫无保留。不，还是有所保留，就是他们对简先生的监视。顾小梦对司令理论上的怀疑，还有他们去秘密侦查司令书房等，飞猿都是避而不谈的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怀疑司令是有危险的，而顾小梦是应该受到保护的，因为他已经博得飞猿的信任。尽管有所保留，会场还是乱了套。顾小梦率先发难，把金生活骂了个狗血喷头，白秘书也不示弱，虽然司令和肥猿不敢骂，却把王天香当替罪羊发落，恶语重伤，威胁的话摔得掷地有声。吴志国早对李宁玉憋足了气，也是一吐为快。李宁玉开始还稳得住，忍气吞声，任其诽谤谩骂，后来好像又为一句什么话令他失控，旧病复发，操起家伙朝吴志国的脸上砸。当然今天砸的不是酒水，而是那把他一直随身带的梳子，梳子像飞镖一样呼呼有声朝吴志国飞过去，后者也许身上有伤的缘故，身手不灵，居然没躲掉，下巴被梳子的齿啪扎出血。吴志国纵身一跃扑上来要对李宁玉动手，没想到顾小梦高举板凳，英雄一般拦在中间，慷慨陈词，除非司令和肥院长说李科长是老鬼，我不管，否则你一个大男人打女人，凭这一点老子就看不顺眼，就要管。精彩纷呈，高潮迭起呀！这还不是最高潮，最高潮的戏是由白秘书和王天香共同演出的，道具是枪，真枪实弹。两个人从唇枪舌剑开始，骂声连天，口沫横飞，到最后居然都拔出铁家伙相威胁，枪栓都拉开了。只要手指扳动一下，两条人命就可能冲上西天。说来也怪，刚才大家这么闹腾，司令和肥猿一直不闻不问，冷眼旁观，直到这个时候眼看要出人命， 飞远和司令才同时拍案而起，各打50大板，平息了这一触即发的战火。